第32章，东华宫。为人处事，只要守一个忠字，则人人欢迎，没有怨敌，好像天堂大陆四通八达，没有任何阻碍。若人遵循中道，纵然经过拥塞地方，人们也会让开，请他通行。可是世上有许多诡计多端小人，处处用计陷害忠良，诡计陷阱设得多了，自己有时不知不觉，也会堕落深坑而亡。正是捕蛇被蛇咬，捉虎被虎吃，最终害人终害己，这是天经地义，千古不移的真理。太上感应篇中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，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人生多助人救人，自己遇到危难时，就会得到他人帮助解救。李方明每日上课，都感收获满满，经历着以前从未经历之事，在中途世界蓝星洲的生活，从未听过如此神仙传说，信鸾石林游他方世界，就像是做梦一样，但是一切感知却又清晰无比。对于所经历之事，他并不认为是虚幻，似是千万年前就如此生活，近日训鸾的现实用处，李方明还不清楚，但是他很期待这样的学习。今日开始学习时，李方明问季佛，老师，今日我们要到何处参观？季佛说，我们开始由五老之天，五老居于33天外，五老是东方东华帝君木宫，西方西华帝君金木，南方南华帝君火金子，北方北华帝君水金子，中央中华帝君黄老，他们是所有元灵的元老与精华，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始祖，他们以正气化为人类，天气化为动植飞潜，宇宙万类各具不同五行之气，故称他们为五老。今天先往东华宫，奉旨游天堂，至今已进入第二阶段，登天虽难，但只要抱至诚之心，却非是不能。任何魔难来临，见怪不怪，怪自亡，见魔不惊，魔自灭，要磨练才能升光，天助有道，也必要自己努力。正说话间，东华宫一到，李方明下莲台，观看周围景致，四处林木，奇花异卉，荷叶莲池，金鱼悠游，一尘不染。世外桃源一词跳到脑中，前有一大殿，上书东华宫，巍峨壮观，令人起敬。进入此种仙境后，让李方明顿时心静如水，忘却红尘一切消声困扰，看到仙童嬉戏，天真无忧，一片快乐景象。季佛说，方明准备参见东华帝君。李方明随季佛走进殿内，见中殿坐着一位古老神仙，一道青光闪闪，心头一阵舒爽，忙上前参拜。东华帝君说，李生免礼，此次你能荣膺天眷，赐旨游天堂，普化苍生，实是荣幸之至。中土文化即是东方精神文化，我主掌东方仪器，实感任重道远。李方明说，东方至精华，由您木工东华发源，恳请帝君详解。帝君说，吾老有五德，东方仁爱，西方义气，中央信心，南方礼节，北方智慧，化于人类世界，则为五常，仁义礼智信。东方甲乙木，此木已经无数元会的混沌，被称为木宫。东方日出称为太阳，阳光出现，世界光明，故日出为生，日落为死。人生于世，肝脏之神由吾掌管，若肝坏木枯，则生命失，众生每日东奔西跑，劳累过度，最后由东归西，东生而西死，故人死又言归西天，也是源于日落西方。我由三清所化，以木为生，天下树木森林就是我的化身，如竹木制成的筷子、桌椅、木床、木柴，以及扶鸾曾用的木笔、雕塑神圣的木像之类，皆是东华之气所化。东方人应用木料也最为广，但因现实正值金木普渡元灵，西方应运世间万物进入金银世界，如金链、金表、铁床、铁桌椅、钢笔、锁匙、钢筋、铁屋、铁船、机车、汽车、飞机等，都是以五金为主，人是金银为宝，故人由天然生活进入西方式的工业化机械生活中，木工形影渐渐消失，在都市中已少见树木，仅有小树盆景凑凑热闹而已，生活显得较为枯燥乏味，只在每逢假日时，人们才成群结队往郊野踏青，寻找木工， 享受大自然的风光。木器是朝气、清气，最富青春气息，但因世人多沉溺于酒色财气，使道根干枯腐烂，木器既失，世人患肝脏之疾患者亦日渐增多。李方明说，木工之德广大无边，不知修道如何学习木德呢？帝君说，为度天下众生，我今日特施修行之法。人具五行之气而生，但是因为奔波于凡尘，精神耗费过多，使五气无法朝元，重而无法返本还原，将原来一副五气齐全的纯真仙体变得肢体残缺，灵气失散，无法归回本位。木工是以五老之人气布化众生，东方甲乙属木，在天五常为元，五色属金，在第四季属春，人间化生青地为伏羲。人轮五常属人，人体主肝经，五戒主煞，从以上所属可知木其耗散原因。木，古之木房竹屋，今为钢筋水泥高楼大厦，今时之气刚硬无情，不若林木富有生命力，竹力化为铁栏，虽可以挡住外力，但亦是自困中央，因身居高楼铁屋，接近阳光机会减少，故木气失之。元，元者元也，元也元也，天之五常为元，亨、利、贞、乾。元者万本之始，如元旦、元始、元本。今人爱慕虚荣，不务本分，事事投机取巧，经营无本生意，乱开空头支票，无钱行诈，有钱滥用，丧失本性，由着不保原来面目，美容整形，注射化学药品，原形变质，空气水质污染，不复本来之清新，故元气失之。春清，今春为四季之首，五色属青，人体主筋，青春应运，筋节舒展，万物呈现蓬勃生长，天道运行有序，不以四季皆春，故有春夏秋冬之分，新陈代谢之替换。今人春情激荡，发育早熟，未壮则折，未熟则实，一长而速周，故青春早逝，未老先矮，全身筋节酸痛，人既违逆天道，则筋节颓埃老化，血管筋阻塞，四肢行动失常，如旭日东升，疏忽西堕，春风一至，力转寒流，皆为春风湿气，中风临身。人杀五常者，仁义礼智信；五戒者，杀盗淫妄酒。东方属人戒杀，不仁则好杀。天本好生而忌杀生，人与物皆惜命而求生。如蚂蚁之小，堕水亦想争游上岸，人命岂不关天？凡是以刀笔口舌杀人，或设计陷害忠良者，皆是为人失德，杀气成而人气微，木之逢杀，枝断枯竭，仁者寿，暴者夭，怒伤肝，医学名证。所以人性好杀，木气失散，寿命不长，如一个杀人犯，不久亦被判刑枪杀，绊倒行人的树枝，事后即会被人移走丢弃，行不仁得不仁报应，丝毫不差。以上所述为修习木德之相生相克原理，众生如能心存好生则长生，多行逆报则自亡，修道之理尽在其中，合道则成，失道则败。李方明一听即懂，正是现实世间存在的诸多病症节点，说感谢木工剖是真理。帝君说，我带二位观看一番东华盛境。李方明感谢帝君惠赐良机，与巨佛一起随帝君前行，进入一片广大园圃，其中树木、竹林、花草、药草、蔬菜应有尽有，近处看好像一个大农场，种植着各种树木、水果、花草、蔬菜、稻麦、禾苗等，一片绿油油的青绿世界。祭佛说，凡是青色物种富有生命动力，都是东华精英，也是世人生活主食，稻麦蔬菜是粮食，药材是救人灵苗，东华会赐的实在太多了。帝君说，稻麦蔬菜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食物，在东华灵气灌注下，它们生长发育，供应给世人做五脏六腑需要的原料。这些植物生长圆满收成时，牺牲自己微小生命，供给人类食用，它们极重微命，而成为人类或动物的大命，蕴含大公无我的精神。天父给世人的是生命原料，而世人回报上苍的却是日积月累的罪恶，真不应该。对稻米来说，自生而能化为百粒稻米， 自灭能养活无数生命。对于一粒稻谷之死，只是寄生于另一个生命体上，名死实生，虽无实有。正如一个人衰老而死，其实他并无死，幼小儿女就是他新生命的祭器，是他遗留在世上的精神所在，更且他的灵性脱离肉体之后，又回到一个逍遥天界。如李生今日所见，这里的一切翠绿活泼，生动美丽，但要恢复这种愉快富有生机的面目，在世时就必须保有这种情趣心境，而为了使世人都能够保有这种本来面目，今天特将如何其中功夫方法叙述如下。一、东华如生命之朝阳，清晨由东方升起，你是否每天随日出起床？如他醒来，你还继续躺着，就无法得到朝气、活气，仍如死气沉沉的喘息，那么离东华就越来越远了。二、他的光辉普照世人，你是否拥有这份广阔心胸，处处去关照别人？三、他人生观、发财、进步，你是否心存怨恨而眼红，想将他拉下来？若是双眼血似充满杀气，怀着消灭他人的心，那么就会使本有灵气生机断灭，阻碍相辅相生的法则，离开东华生生不息的灵气。四、你是否有暗室亏心，没人见到的地方叫做暗室，在这种地方做下不轨事情，终有一天会触殃，而且无人施救，如同暗室栽植花木，没有光明与生机，就会断绝东华灵气而亡。五、你是否常生气，怒则淌肝，愤怒之气如暴雨狂风，会摧折树木花草，落叶片片，使人气血不顺，神经错乱，夭折而不寿，也毁了风和日丽，欣欣向荣，丧失东华灵气。六、常接近林木大自然，呼吸新鲜空气，吃新鲜卫生的蔬菜食物，每天接近阳光，一天中所做都是轻松自然、清净无秽的事，那么可增加身心健康，让东华灵气充满全身，保持青春光彩。以上六点法则，人如能遵之，则不必参什么大道，行什么大德，自然与东华大道相合，死后灵气与东华相接，要飘然回到无极天东华世界，成就无上大道。世人修道没有什么捷径，能够保持心境青春光明，自然常保持自心，若灌满东华灵气，自己也就成一位东华帝君了。你看东方日出，万物觉醒，恢复元气，如青翠树木之生长，欣欣向荣，故东方为万物生之起源。世人赚钱，早起早赚，晚起晚赚，故有一日之计在于晨之说，木之生长，应运于春，故又有一年之计在于春。而修道学东华精神，早修早成，如青木顶天立地，反之如枯木则离天倒地，由活木变为观死木，故立者为人，道者为鬼，众生可观倒闭情形，就是人生结束之期，所以必在自己还能站立行动的时候，抓紧行功立德，如同树枝分枝过节，广植道林，十年种树，百年树人，福荫后人，造福群生，以免骨硬肉衰，而成朽木不可雕。枯木要想重生，恐怕就很困难了。在此留道师十首，供人深悟其中妙理。一、阴阳动静不能推，枉费精神去妄为，道在目前多自达，周藏腹内少人知。严居陋巷心常乐，顺处深山志不移。天下浑然无二理，强分宗教转之离。二、不穷父母未生身，却惧弥修受苦心。闭目存思皆是妄，死心枯坐尽非真。要知动静参天地，虚实浮沉定主宾。性命浑然成一片，此时无我亦无人。三、身心世事似虚名，多少迷人被戏用。祸患只因权力得，轮回都为爱缘生。安心绝技从身动，处事忘机认识更。处境与缘常委顺，命机永固性圆明。四、先天妙理本无言，举口才开属后天。学者纷然成意见，不穷父母未生前。五、神爱世人人损神，劳心废气丧其身。痛在世上皆如此，达到通神有几人？六、为是真空莫说空，只空一时主人翁。欲知空里真消息，尽在鸿蒙未判中。七、学道要知生死事， 不识生死慢求仙，能知生处方知死，去住无居任自然。八，盈盈远离诸以往，念念能开住庙门，识破妄缘无执相，皎然心境不曾昏。九，修行要识主人公，不识修行尽落空，能悟真常方得道，处理三界显神通。十，打破鸿蒙窍，得无佛与仙，即非心外妙，不是口头禅。近日悠游过，通宵自在眠，委身前绝境，万事复之天。世人如要与我目光之灵相接，先平心静气，心存清气，不满全身及四周而诵曰：冬天九门，中有始皇，出入三清，妖艳华房，安镇灵月，意蕴勾芒，上绕青霞，九千万重，参驾鱼辇，十二飞龙，左视青妖，右为神童。把指剪辑，清札玉文，核定仙名，立言上宫，今日地宫，请臣所言。身佩持书，名参地堂，愿神愿仙，清路不中，上回灵驾，来降我房。二气混合，化形阴谋，安置肝腑，招致华光，灵会流贯，面生金融。坐至自然，神明交通，天地无穷，深得长生。此东华灵咒，若能恒而持念，心灵必清心无染，常静常乐。李方明又问木工与三清的关系，帝君说，三清教主与五老帝君渊源深厚，三清化为三皇，五老化为五帝，太上老君乃是我本灵，我化生下凡为老子，开东方之教，故有东华教主之称，但世人只知老君化生老子，不知五老而化五教的因缘。现今中土又称东土，我亦化为五帝中的伏羲，为道统之事，故称清帝，黄老化为黄帝，故说中土文化者，必以黄老学说为根源，此则是中土与东土为何相近的缘由。李方明随在帝君背后，游览东华天界圣境，到处充满绿色生命，感觉清新气息，心内各种郁闷统统化消，感觉太美妙了。绿色真是解闷化气的妙药，可以冲淡枯燥与阴沉，故喜爱绿色的人都是青春活泼的人。帝君带二人走向远处一片园圃，说：善哉，世间物质发展已经兴盛至极，人类正在研究如何来延年益寿，人间有一句话，寿比南山，到底南山寿命有多长？其实不是南山上泥石不烂，而是南山树木千年不枯，人在世间若像泥石顽固一般，又有何作用呢？所以还是活得像青翠树木，才富有生命朝气。木头之功永源于东华之精华，好像一颗蔬菜，小小生命也能养活人类，一根短短草根也能救活人命，促成万物众生绵延不息，所以不要小看了东华之精。下面我带二位参观另一处东华圣境，以了解人生由来，又如何来完成天赋使命，使人们能够重返生命的原来。李方明二人随帝君进入另一片园圃，其中种满了树木与花丛，每棵花树形状不一，颜色万殊不齐，花树上面还各挂着一面牌子，牌子上面写着人名。帝君笑道：哈哈，今日要为世人解开生世之谜。这些花树就是世人的元灵型花树，当时五老孕育元灵，我木工亦负一份职责，人类的诞生就像是树木花草的萌芽，树木向阳坚壮有力，代表男性，花丛朝阴软弱一些，代表女性，各自象征着世间男女不同的生活形态。只要世间出生一个男子，元灵树苗就在这里萌芽出土，若生产女性，则元灵花苗萌芽出土，在人间称为落土，在天上称为出土，被赋予的元灵种子在人间称为精卵子，经怀孕开始培养，就如种子埋在土中，一旦萌芽则可以顺利出世，若种子腐烂或变形受损，即表示是胎儿变形或胎死腹中或中途流产。天人感应迅速，一呼一吸息息相关，天上每一棵元灵花树代表世上一个男女的生育、到宫及身体健康等情形。李方明想起以前在地狱看过的圆形花树，便问帝君是否与此地有所关联。帝君说，天堂、地狱、人间都是一心所现，世人元灵有三个极侧， 一侧在天堂，一侧在地狱，一侧在人间。天堂中是元灵本级，地狱人间是元灵的祭级，世人降生于地，如天撒种子，散播灵胎，降世之后本有圆满灵气，但经红尘污染，情欲侵蚀，精神耗散，又背负沉重业债，所以陷入泥泞和深坑地狱之中，没有灵力归返本来的天堂圣境。天上地狱皆有元灵花束显象，映射世人的活动状态，天如大镜，人间动态会一一映入镜中，再反射至地狱，此种三才合一，如摄影追踪，丝毫无隐，故有暗示窥心，神目如电，人间私语，天文若雷之说。当今人间安装监控用的闭路电视，可将人的行动轨迹掌握，天上岂无此设备？人在天之下，地之上，更无法逃脱天眼的监视，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尽陷于广大无边的天境之中。而这些花束即代表人的灵命，上圣高真欲察世人功果，展开慧眼向此一观便知。修道的目的即如在培养一棵花树，如何开到花结道果。若在世上拥有愉快心境，则天上元灵花树也将鲜花怒放；若在世上心境枯燥烦闷，天上元灵花树也将干枯叶垂。所以人当以心念力改变周遭环境，促使在世间保有完美生命，如此脱壳之后，灵命才能有丰硕果实道果。李方明问，请问帝君，人如何培养灵命使之升华呢？帝君说，花树都生于种子，也会留下种子，有种子运化的幼苗一定和母花母树相同，这就是种瓜的瓜，种豆的豆的原理。所以人要修道，就是要改良自身品种，使种子在任何季节气候中都能适应生长，稳逸于暴风雨中而不倒，度过层层磨考难关，以最好状态去结合灵气，方有开花结子，这个结果的种子就是圣胎君子舍利子，他是坚韧不坏，面对任何的风水尘土情欲恩怨，他都能无动于衷，时就是不再萌芽，也就脱离了因果轮回，保持独立的人格，这就是长生不死之成道，也是不生不灭的涅槃。因此在生时人若无法解脱心中枷锁，死后就会一样，因为现在的你就是以后的你，心性无二，形状相同，所以世人要学会化消周遭一切痛苦，寻找真我的喜悦。具体做法：一、不执着于善，若执着于善，像是背负着黄金万两，虽然上天，但宝物满身反成累赘，天堂乐境也无心欣赏。真正的成道者，能放下世间一切，而不是带走世间一切，如此才能轻松自在。其实人人都是空手来空手去，若是执着不放，反而是背道了，在死后还将人间痛苦烦闷带走，太傻。树叶枯黄自动凋落，绝不留恋，唯能落叶树木才能轻松新生。万物由无生有，有有归于无，此即是大道本体，凡事出自本心，万念有无，不碍于我，这样就合道了。二、不牵挂于恶，恶为善之因，若终生行善，心便止于行善，闻恶心生不平，此种已是真道。天心如日月，无善恶之分，普观照一切物，故日月长明，无恶不言善，恶心既久，即如落叶坠尘腐化，由此以培道善，善念自生。一个历劫为恶的人，当他受尽磨练惩罚之后，必能觉悟从善，故若一味念前恶，则如落叶不腐，自无新生机会。再看蔬菜竹木，需浇以污秽服务才能清脆活泼，故清净经有云，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，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，男本清净之体，女本污浊之身，虽清净之体，原出污浊之身，天本是清气上浮，而清气是从地中发生，地本阴浊之体，由阴极而生阳，浊定而成清，地本静，其源仍从天气所结，故地气生动，万物萌生，而女本静，仍从父亲所降，故阴阳有感，发动而生育，即名此理。善恶清浊动静皆在对立之中，若一旦犯恶，念念不忘恶根，心中黑暗无明，生机顿息，地狱牢而不破，永无翻身之日，非智者所取。 唯有当人弃恶，忘却以前恶事，从此不再行恶事，如此方为真解脱，是离诸恶道。即佛说，目公慈悲，一语道破禅机，一物能消百年业，一灯能破千年暗，意在引人进入新生的灵命。不要一直陷在阴森沉闷的病房中，要明白上天所作无非治病救人，仙佛阎王都是严父慈母心态，打你骂你赞扬鼓励都是为自己好，不要恨他怕他烦他，要多听话，仙佛与人本为一体，世人是想看到发怒的双亲和神明，还是愿意看到慈言的双亲和神明呢？这都要看自己的选择，天堂地狱就在自己身边，不要想太远，前面是地狱，回头是天堂。李方明若有所悟，说好坏都不去想，一任自然，出家而知回家，有事能化无事。上天堂是想观赏风光，下地狱是要度化有缘，在人间要过得舒服。我想人能这样的话，不论上天堂下地狱，住人间都会过得快活。天堂的微笑脸庞，地狱的悲静景象，人间喜怒哀乐混杂，人生前的心境就是死后的心境，人死其心不死，故生死本一，善恶圆同，把握现在才是究竟之道啊。帝君说，正是禅宗心法，不止两端，直指本心，见性成佛，不落言权，不违法旨，最轻松畅快，因此理生能畅游天堂地狱人间。若以此自由心境，天上人间扬眉顺目即是，何必远求呢？李方明感恩帝君，即佛慈悲指引。李方明走近细看这些花树，颜色形状不一，名牌上面写着人名，不仅中国字，还有英文、日文及许多看不懂的文字，真是琳琅满目。李方明见一棵园林树，长得肥壮，结满果实，但是枝叶稀疏，问帝君是何缘故。帝君说，这棵园林树表示此人道体健壮，道果亦多，但落叶片片，是不足之处，应再加水施肥，自然春来叶生后另有一番生机。李方明又看到一棵树，长得甚为坚壮，果实亦多，但干上有突节，树叶部分细小，未能夜夜生光。帝君说，此棵园林树树叶茂盛，但干上有突节，表示有时还是想不通，到夜夜已有生光，若枝干圆通，即是一棵很完美的道树了。又一棵树长得不错，可是一边茂盛，一边稀疏，或是松弛。帝君说，这棵园林树原形就如一山，一半青山，一半红土，表示曾经道志崩颓，所以园林树半边折断，虽有再发新芽，但速度甚慢，若能再努力加油，春风吹又生，树木亦会展新芽。树旁有一棵花丛高大，好像鸡冠花，但是花朵之中有者变为枯黄色，有者还折落在地。帝君说，这园林花丛花如鸡冠，是出人头地，红极一时，但因受过一次劫祸，风云变色，花丛受损不堪，若能处理善后，修枝剪叶，加水加肥，才能复其元气，否则太可惜了。旁又有一丛园林花，花开不知何名，但开得茂盛，花朵不大，向外分散。帝君说，这棵园林花丛，此花本俗，故朵多而散，但是因勤于浇水，所以茂盛，近日已有变种现象，花有贵俗之分，随人而变，树木花丛之原形随人心态行为变迁，要成何种道果，都是自己播种，自己收获。此花代表其人心意坚切，甚佳。可是业债深重，因果所系，致使儿女分散，此丛花性过劣，花子播撒得太远，难以留在花丛下面，所以子女放荡不归，要改变此命，要先多敛自性，检讨暴烈之气，自然可以吸引种子回到自己家园。此时李方明看到堂内师兄师姐的园林花树灵苗大都聚在一起，若有所悟间。帝君说，本来人出世的地方不同，园林花树出土地方亦有所不同，但因入鸾修道与观地结缘，故这些花树才能移植于一园，故有物与类聚之说，世人有缘千里相聚，结为知己或夫妻，因缘相聚一堂，在天堂园林花树亦相同原理，花树相应一缘。 李方明看到一棵园林树，长得干上有一条条的裂痕，树叶斑纹甚多。帝君说，这棵园林树是人虽入于圣门，有心效劳修道，然每每违反交通法规。今日已岁至中年，希望能早日补满缺痕，使道树开花结果。下一棵园林树长得肥盛，但都是红叶，树头之处如斧砍伤，还留着白枝。帝君说，这棵园林树是人入圣门以来辛勤参鸾，故等树肥盛亦有结果，不过气血过旺，酒气上冲，所以树叶熏红，而且脚步踏错，目前犯劫受伤在医院。其园林树表示正受伤劫，此次劫数大树不倒，得以死里逃生，实赖神灵莫佑，希望其人从此了悟人生，莫怨天尤人，天爱世人，绝无害人之意，一切皆是因果关系，此树需好好修养，再造根基。下一棵园林树长得甚为壮大有力，但树枝歪曲不直。帝君说，这棵园林树因人力壮气盛，故导树旺盛，但其枝干分开歪曲，乃美中不足。树当正直为佳，树枝如手，看似八面玲珑，手腕活泼，但都是分家结果，福分归于他人。己身难得，如能枝干正直，则儿孙福分无穷。下一棵树无叶，但树枝复杂众多，如千手观音。帝君说，这棵园林树有树而无叶，树枝众多，如千手观音，手化无穷，是在四处吸收养分，使人专营无本生意，虽然仍能生长，不过枝多无叶，如无一的人，恐一旦倒体受创，自身难保，希望能培青叶，以应后代。下一棵园林树干瘦长叶细，有枯黄现象，帝君说，这是营养不良现象。此棵园林树其人虽潇洒飘逸，但离开道光普照，法水灌溉已久，故有衰弱之象，若能再回神圣左右，方能助其恢复元气。下一棵园林树肥壮，但叶黄半边有裂痕，帝君说，这棵园林树是人入圣门以来勤诵圣经，叶黄表示根老，只有半裂是两旦业障压力过量，必要重振旗鼓，摒去杂思，一心修功补过，否则今生无法透至天堂。下一棵道树消瘦，但感知甚有活力，已结有青果，帝君说，这棵道树是人勤言真理，受辱不怨，进取精神可嘉，如能继续努力，不偏中道，则后日道果可成。参观满园园林花树，形形色色，帝君说，这些花树虽然生长情形不一，但因皆富有生命，故比野外花树看来，别有一番生机。今日参观园林花树，就此告一段落。以上所述只供参考，修道之成败，取决于个人修为。现在好者，不修也会堕落；现在坏者，肯修终成正果，如同栽种花木一般。关键是园丁如何照顾，自然其生长发育结果不同。希望修道切勿退置，一旦退置，即如花园树圃无人管理，久而杂草蔓延，将使花树黯然失色，人的道根衰败，将来也就无任何结果了。李方明拜谢帝君，随帝君出园。帝君说，万物与我一体，息息相关，休戚与共，看花树吐出了氧气，由人吸收，人吐出二氧化碳，由花树吸收，生存中各取所需，互惠峥嵘，是为造化之神奇，万物互惠力量不可思议。迄今若说我照顾众生，不如说是众生自求多福，天地虽然不语，但看人脸色即可察知心机，一切现象就是不说话的语言，如花开告知春天已到，叶落表示秋天来临，哑巴不说话，能以手势表达心声，传心胜于语言，风雨雷电星斗变化，就是天心示众。所以智者善观人之气色，有道者明晓天象变化，以作进退之举，现在为引证这一事实。下面我再带二位参观众生还原的情形。帝君在前引路，边行边说，天即是父母，人就是神的化身，知人即知天，天希望自己儿女承欢膝下，纵然儿女犯罪堕落到地狱受罚，回来时还是亲切为儿女设宴洗尘，人不要将天堂想得太远，即使有满身罪恶，只要能改过自新， 新生命就能萌芽生长，天堂也会欢迎天下很多人在虔诚修道，但对成道后情形都是一知半解或全然不知。今天我们且看详情。李方明随在帝君背后，听着帝君一席教导，感觉任重道远，进入议园中，眼前看到许多飘逸的人，有者树下静坐，有者悠游自在，每人脸上充满喜气，头上发毫光，形成一幅无愁忘忧的图画。帝君说，这些是修道众生在体悟无极大道后，归返无老之天，在此嘉陵以光元气满后，再上升三清境界，合于玄玄一气，证悟本来面目。李方明问，大道最高境界是混元一气，那么诸位仙佛如八仙等诸恩师时常下凡现出名相，是否他道行尚未与玄玄一气相合呢？帝君说，天界奥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尽，八仙道过已和玄玄祖气相合，即佛说一合相，但他们既有相合本领，也有分开的能力。所谓合于无极大道祖气的意思，并不是受到无极管辖，而是能摆脱无极拘束，分合聚散自如。得道的仙真圣佛，他们可以在诸法界逍遥，如置身物外之事，有我心不止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的功夫，即使离开玄玄一气，也能独立生活，像长大的孩子，虽有父母，但自己已经有自立生活能力。大道不拘一法，放之则迷六合，卷之退藏于密，所以成道后的仙真圣佛虽已脱离气数拘束，但他们体念未度芸芸众生，所以仍会生活在气数拘束的境遇内，摄行功游于诸天，只为接近众生，普度有缘而工作。有者过着降鸾伏笔禅道，或下凡投胎，或道驾慈航等道孵化的生活。一个真正成道者，他们都有宏大愿力，修道是为了拯救世人，不是为逃避世人，是接近众生，而不是远离众生。唯有具备这种心怀的人，才配做众生的导师。如身居高官厚禄的人，当他们脱下官服，不也是一位平民吗？所以仙真圣佛名号只是一个假名，切莫听到是一个什么仙什么佛就畏得发抖，不敢亲近。仙佛与人并无二样，你若畏惧他，远离他，那么你就丧失了与仙佛结缘的机会，无法体悟他的教化，自己成仙佛的机会也就少了。真正的仙佛会找机会亲近众生，来度化众生，因为他们希望世人都能跟他一样的。今天你所看到的这些仙真，他们有非凡的灵气与道光，来此目的是促使他们元灵光辉十足，达到五气朝元的境界，以备成道后发挥无穷道力，任由元会混沌，他们仍可随缘现身度化众生，所以在此住嘉陵，即如凡间要担负某一工作前的在职训练，以备将来不论处于任何环境都能随心应手，不为一切磨难阻碍，可以自由自在的工作。李方明问，不知他们修道经过及嘉陵详细情形如何？帝君说，我们去前，我请一位修持功夫已超出三界具有代表性的道场，你可直接向他询问详情，以自天下众生明悟修道过程，明白脱壳后飞升天堂的情形。李方明随帝君走进这些仙真，更觉个个毫光四射，庄严无比，有一股令人起敬但又和蔼可亲的感觉。来到一位金仙面前，李方明请教这位金仙在世及去世后的情形。金仙说，李善生来的正好，我在凡尘本来是一位商人，从小对仙佛就有崇高敬意，喜欢阅读三教经典善书，后来有人引进拜师学道，蒙师授记点化迷津，一时顿悟生死之门，却也兴奋异常，从此人生有更超然的看法，并发心度众，印赠各种经典善书，济贫解困等事，尽力行之，于此累积外功。有一天，我研读清净经中虽明的道，实无所得之巨石，豁然开悟，五六年来积聚在心中的执着突然解开，以前我执迷于心中得到，有一种莫名的喜悦与依赖感，深信离世后一定有一个去处，可是当下一切都在不断摸索中，自研读到虽明的道，实无所得时，我反复自问，我得了什么？两手依然空空，我何有所得？ 继而明白了为化众生名为得道的意思，道是大自然的真理，森罗万象俱复道性，我领悟每一现象给人的启示，透过这一切明白这具假身的特殊记号、神秘咒语、手印等有形的道并非真道，一切都是归于心的应用，此时我方可以不执于一切，任由心性自由，去与宇宙万物合一。那时的我全身都是佛迹，双手万能，出口每句话即是神语灵咒，有助于自己，更益于众生。有病的人听了我的话，病就会好，外界仙佛闻了我的声都来感应，故得道只是一个名词。众生愚痴时，你如没有一个名相给他，反而无从修起，渡海用舟，至彼岸则当弃舟，不可痴而不放，固执不通。我自从了悟这些真理以后，一方面亲身实践，另一方面向有缘人宣说，凡有演绎经典，均以此理述之。当时信服的人有很多，但也有一些执着前辈却常加反驳，认为我违背传统与佛规。可是我认为他们幸运脱开俗套束缚，却又被宗教枷锁拴住身心，无法求得解脱。当年五祖黄梅向六祖慧能说法，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而大悟，我无时无刻不在自我反省，将心中所悟过滤澄清，达到清净经所说如此清净，进入真道。进入真道名为得道，修道者要能进入真道理域，又能走出真道理域，不受道的包袱拘束，那么才是真正的得道者。一生中我以这种觉悟启发自信，开通信眼，但这像当年六祖慧能解语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即神秀解语，身如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，这二句结语，一说无空，一说有色。凡人若执其一皆非，因物质空中即妙有，有无本一，色空不二，如此不执两端，是为中道，为守中道，时刻左右，不被左右影响中道心。东华宫这些园林花树，即是菩提树，虽有它的存在，但如电影一般，看虽有，触摸则无，这又称为光身、影身、法身，如光与风一般，令人无法触摸，但却有一股巨大力量。我去世前即觉得真我即将离开假我，好像从身上脱掉衣服一样，旧衣服丢弃后，我的心灵比以前更加活泼自在，因为没有笨重衣服裹身，更觉得无债一身轻，大自然壮丽风光呈现于眼前，一个发光身子飘飘经过南天门、九阳关等关卡测验，道光照明圣路，使我看清方向，转弯媚角的技术也优良，在任何情况环境下都能够掌握方向，自然道路考很顺利的通过了。李方明说，听上仙所说，修道是一件美好又轻松的事情，羡慕不已，不知在东华宫的心得如何。金仙说，这种境界你已经得知，只是深藏不露而已，修道是要求得心性解脱，灵性的愉悦，但是修道过程必要受到层层磨考，考验就是一种训练，并非上天有意过不去加以阻扰，是要成为金刚不坏身、无极万能体的必经之途，没有试炼捶打是不能成器的，故有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，故越冷越香，愈炼愈刚。在东华宫是要修满武器中的精气，武器朝元能使自己道力加强，想增加马力，方能在千变万化的三千大千世界来去自如。东华人天木工主持其实到处充满氤氲清气，在这里静坐调息，灵体四周自然布满东华灵气，待灵气充满之后，就可上升三清境界了。帝君说，灵性的试炼是由个人灵体开发出来，虽言东华灵气加倍，其实是让修道者本身体会东华灵气现象，他们经此境界渐渐感应其中奥妙，本身能发出同样灵气。世人不笨，你告诉他拿筷子可以吃饭，学习之自然有此能力，取笔写字、炒菜配料等技术学之熟能成巧，万事万物由人指导或自己认真领悟，没有行不通的，尤其灵性脱离皮囊之后更加无拘束，一些被蔽盖的能力都能显现，学习更加迅速。 普度佳期，众生修持功夫，虽然未能尽善尽美，但若具一颗至诚之心，上升这里，则另有高明导师，引导众生修道深造，以达到更高境界。修道者不要固步自封，门户观念太重，使自己灵性被困束缚，而无法脱身。如此修道，如开辟孤独小径，直入绝壁之中，若有人跟着走，也是死路一条。希望人人都能开辟一条圆通大道，四通八达，到哪里都可休息居住，人人可行，没有阻碍，那么步你后尘的人才能得救，胜则重大，不可儿戏。像这位金仙，他修道有超人之处，所得到成果也异于他人，虽称为金仙，其实已是一位佛了。李方明问，上天对人的考验是人自招还是天赐呢？帝君说，上升天堂的仙佛系经过的考验，在形式上有酒色财气，但主要还是试炼心性有否自我主宰，不被万物引诱，所以心光愈强，这些万缘产生的冲击影响越小，如坚固的房屋，风雨来时就没有一点损害。上天给的考验机会，用意在巩固灵体，所以在五老天、三清天、混元一气合灵之后，在活泼的分灵生活于其他任何一天中，都能不变心智，那么才是真正成道，故于闹市练道客，尘嚣是修人，这句话里含有智力。仙佛圣真需经过磨练，正是上天所给锻炼自己的机会，唯有自身具有抵抗力量，才不致被外力所侵，所以模考就是佛事，是天赐也是人招，总之上天要保护每个灵体，使他们无损安康，所以才如此教育训练他们。众生本为一体，上苍慈悲无限，人称万物之灵，所以从人道修成大道最为轻易，其他在天界的七禽异兽也是四生六道众生经历千磨万难才修成的，四生六道尽是有情，所以三草普渡是要将万类万灵美化度化，不论是否肢体完全，都无碍于道心升华，更应以怜悯之心度化，不可弃之，否则已违反天地慈悲关怀众生的心意。至于人在世间受到的种种苦难，除了此事的恶行招报外，应归于前世因果所系，如前所说，仙真圣佛要经过试炼提升，人为了上进，当然要出力踏坡，人所造下种种的罪恶，是在未悟到解脱之前，但是罪业必是随在身后不放的，无时不再寻找机会报复，因为所欠的必还，毫无推辞的理由，但若已经领悟大道，解开心锁，那此业障就会很快化消。从心中闪出的光芒，能消灭一切恶念，更能闪避一切陷阱，化去一切灾厄。人既有了前因，就必有后果。在解去恶因期间，需要打针吃药，此时虽会感觉痛苦，但不可抱怨，因自己有了病，上天正为你解毒治疗，这也是练道消业的关键。你看牛吃草，任人鞭打气破棚，一副可怜相，也是为偿还前世因而来，过着磨练的生活，他也在修道哩。犬吃人粪才渣，睡悟前看守门户，镜中执手，看似待遇很差，但也是修道的生活，都是一天过一天。而现代人过得很舒服，食衣住行娱乐样样富足齐全，可以说业力牵缠以甚微小，才能有这种乐境，所以更应该尽快修道，以成就更美好的心性，才不至在迷失于酒色财气漩涡之中，永远做个凡人了。东华大道至此告一段落，若能身体力行，必能回到东华圣境。游览完毕，祭佛向帝君告辞，感谢帝君再三开导迷津，惠赐不浅，就此告辞了。李方明拜别东华木工，跟随祭佛回堂，结束了今天的课程。后记，所谓普渡，看似是仙佛的事，实是自己的事，唯有众生度众生，才能成道。地狱天堂游记若不能研读转发的话，也无任何功效。自古以来，修道都是靠自己，如果人能了悟真理而修行，则天堂之路在眼前，不用仙佛引领，自然也能回家，否则被仙佛强拉到天堂，人也会因住不惯，不到几天就偷偷溜掉了。因此，修道人在世间，先要过惯天堂生活，将心地放宽， 无有藩篱与禁锢，无有挂碍与烦恼，这样回到天堂才会适应环境。李方明今日终于领悟心怀放开原理，明白修道者更不可分门别户，排斥他教，否则来到天堂后，不是他教神圣要找自己算账，而是看到他教信徒也成道在天时，心里会因为昔日之举觉得难过万分，这种自我打击足以使灵性烦乱堕落，故在人间应多结善缘，在天上终有碰头之日，才不会感到尴尬。修道的人求的是和气，恶道好生，友善，也唯有如此心态才能超凡入圣，不然在人间就被人轻弃了，天堂怎能有份呢？